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谈到大卫王，这个时候他把他的国都设在耶路撒冷，他又把神的约柜运回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大卫的王国现在稳定之后，他就去照顾他好朋友约拿丹所存活的儿子米非波设，他还胜过以色列的以前的敌人，并且大卫王已经扩大以色列的疆界了。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第一节，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的京城的权柄。此后啊，这里的意思，第一节此后是指神和大卫立约以后，现在大卫的王国非常的稳定，他对非利士人就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打了一场大胜仗，大卫把他们赶走了，不仅仅把他们赶到以色列的疆界之外，并且把他们赶出他们自己原有的土地之外，而且那个土地是非利士人一个久居长居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大部分是在南部的地区。我们看到大卫战胜了索巴王，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八章的第四节，擒拿了他的马兵17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哈达底谢索巴的王是幼发拉底河地区的王国，经上说大卫获得了他的1000辆战车，只留下一些马匹给他们，大卫打发他们离开他们自己原有的土地。在申命记当中，神对王做王的有一个定例，一个规定，他们不可以为自己增加马匹和妻子。虽然我们看到大卫增加了妻子，但是在处理马匹的事情上，大卫就按照神的律法，可是我们看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却是增加了马匹，也增加了妻子。在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这一章里面有许多的细节，如果听众朋友喜欢探索关于地理方面的事情的话，你就可以按照地图跟着大卫所走过的地方。这个时候大卫王已经扩大了以色列的疆界，延伸到南部非利士人的地图和东部摩亚人的地图，他在叙利亚和以东建立了驻军啊，边防的驻军。于是叙利亚、摩亚、亚门、非利士人和亚玛利人全受大卫王所控制，并且这些国家都要向他进贡。接下来我们看13-14节，撒母耳记下八章13-14节，大卫在岩谷击杀的亚南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在西南边，在东南部，在北部，大卫不断地扩展以色列人的疆界，使他的王国越来越强盛的。接着我们看15节，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我们看到大卫对他的人民，他所管理的人民是秉公行义，因此而成为一个有名的君王，他的国家日渐扩展和延伸。大卫王使他自己的王国这个时候成为登峰造极，在当世代是一个强国，一个大国。接下来我们看进到撒母耳记下第9章，那么这一章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非常动人的、感动人的啊一章，显出了大卫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我们常常把大卫跟他所犯过的罪连接在一起，这是不对的。假设有一个大荧幕摆在我们面前，荧幕上有一个小黑点，那么听众朋友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会不会就是大荧幕当中的那个小黑点呢？ 我们常常总是注意到大卫所犯的罪，却忽略了大卫他也是一个有高尚品格、非常勇敢的一个人。有人说，在最坏的人当中也会有许多的善行，那么在最好的人，在他的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坏的一面。我们还是最好啊，少管别人的闲事吧，我们看重别人的好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卫这个人，他曾经把巨人哥利亚啊杀死的，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小牧羊人，但是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有智慧、有见识的一个老年人。所以在大卫年老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啊，这个经文我们都熟悉，诗篇二十三篇，大卫年老的时候啊所说出来的。大卫一生有许多的光明面，在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在他的个性上非常仁慈的那一面，所记载的就是他跟米非波设的事情。那么米非波设是谁呢？他就是约拿丹的儿子，他的好朋友约拿丹的儿子，扫罗的孙子。我们再回到扫罗王之前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扫罗王是大卫对付大卫最无情的一个仇敌，也是他的一个劲敌。在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开始装备，加强他的军力。据那个时代的东方人的风俗，新的王国就可以处死他前朝所有的继承人，这样就可以保护这个新的王不再受到前朝的威胁。那么根据当时的规定，大卫就可以处死扫罗所有的后代，都可以把他们处死。当扫罗王和约拿丹在同一个战场被杀，因为怕约拿丹的小儿子也被杀的，因此有人就把约拿丹的孩子儿子把他藏起来。那么这个小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叫做米非波设。如果大卫为了要兼顾自己的王位，而他要排除异己，他当然就可以把这个男孩米非波设把他杀掉。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一到四节，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义的儿子马吉家里。”洗巴这个人他是扫罗的仆人，出卖的米非波设所隐藏的地方，让大卫可以轻而易举把他杀掉。现在我们看第五第六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基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当米非波设被带到大卫王面前的时候，他就面伏于地，他以为自己会被处死，没想到大卫王非常亲切地叫他的名字。接着我们看第七节，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我们看到大卫立刻安抚他的心，跟他解释叫他为什么他叫他来的原因。大卫王要让他恢复能够继承他原有的产业，并且让他和王一起吃饭，尊荣他好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接着我们看第八节，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听众朋友请注意米非波设的反应，如果是别的王，他知道他会立刻被处死的，那么结果就不同了。 提认到这一点，米非波设就自认是一条死狗。但是大卫并不这样说，他说你不是死狗，你是米非波设，是约拿丹的儿子，我要厚厚的对待你。接着我们看第九第十节，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家产都是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哦，那是一个大家庭。因此把扫罗的产业移转给米非波设，这些本来就是属于他自己的。于是大卫认定他该得到这些遗产。接下来我们看第11到13节，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我们看到大卫很了不起，为米非波设做这一切的实在是非常令人感动，非常美好的。我不想让听众朋友错过令人非常深刻的这里这些属灵教训，一些伟大的属灵的真理。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第一点，神的儿女应该看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瘸子。在罗马书，新约罗马书3章15-16节说，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这是罗马书，新约罗马书3章15-16节，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暴暴虐，残害暴虐的事。那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人的罪恶，我们的脚是我们走迷路了。以赛亚书53章6节，听众朋友大概熟悉这个经文。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又箴言16章25节这些经文也很重要。箴言16章25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听众朋友，我们的脚曾经把我们带入了困境，罪的困境。圣经把灵魂跟脚连在一起是很有意义的。大卫在他有生之年一直都和这个残疾的男孩同桌吃饭。诗篇56篇13节说，诗篇56篇13节说，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又诗篇73篇第2节，诗篇73篇第2节说，至于我，我的脚几乎跌散，我的脚险些滑跌这是73篇第2节所说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知道瘸腿人的感受。我们又看诗篇116篇第8节，诗篇116篇8节这样说，主啊，求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腿免得跌倒我再念一下诗篇116篇第8节，说，主啊，你救我的命免得死亡，救我的眼免得流泪，救我的脚免得跌倒。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说都是瘸腿的人。那么有人说现代的哲学现代的新派神学认为，耶稣基督降世，为什么他要降世？都显明我们人类的灵魂的光是一个光明面，认为人类的灵魂是很光明的。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耶利米书7章第9节说，今天你不可能期待人从自己的本性当中 流露出有什么良善，因为人没有良善。因为在新约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也知道保罗所说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他自己对本人自己的肉体并没有信心，律法就是要定人的罪。感谢神，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主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神就接纳了我们这些罪人。这是第一项的属灵的真理，我们可以学习到的。第二，大卫他为约拿单的缘故就善待了米非波设，这么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学习这个属灵的功课。大卫并不认为，他也不认识米非波设这个小孩子，但是他为了因为他爱约拿单而做这样的事情。大卫看到这个男孩子，他并不在乎他是一个瘸腿的，他所看见的就是约拿单他的好朋友，他和约拿单曾立了约，他把对约拿单的仁慈怜悯恩典全部放在这个瘸腿的米非波设的身上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拿单在大卫心目中的一个分量。当他听了约拿单的死讯的时候，他说，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我向你向我发的爱情非常奇妙，过于妇女的爱情。这是撒母耳记下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是大卫对约拿单死后他所说的话。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单啊，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非常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我们这里看到神因着主耶稣的缘故，这个属灵的真理，因主耶稣的缘故就拯救了你和我。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神的恩典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因为耶稣基督才接纳了我们。接着我们看新约以弗所第一章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当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你和我的时候，就接纳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这个属灵的真理啊，一个教训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三，大卫没有说到米非波设他瘸腿的事情，从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大卫提过啊，他是一个瘸腿的，他也没有说啊，你瘸腿了，你腿瘸了真可怜，而是大卫把他当成王子一般的对待他，每一天可以跟王吃饭。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我们这些罪人，神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孽，这是神赦免我们罪孽的一个唯一的方法。在新约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七节，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七节，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啊，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七节说的，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和他们的过犯。那么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学习到第四个属灵的真理，看到米非波设对自己的瘸腿也没有说什么。当他们和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谈论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们所谈论的是另外一个人，是谁呀？就是约拿单。大卫和米非波设都爱约拿单这个人，约拿单是他谈话的主要一个主题，谈话当中的一个主题。听众朋友，今天你和我该谈一些什么主题，谈话的时候应该谈一些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只讲到他们过去怎么样活在最终痛苦的光景，但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最好多谈一些关于主耶稣救恩临到我们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应当是我们常常谈话的一个主题，讲到主耶稣的奇妙，他的恩典，他的爱，这是我们是应该谈到的。那么第五项属灵的真理是什么呢？那么其他的人都不提 米非波设关于他瘸腿的事情，跟王同桌子吃饭的人很多。有一天他们看到大卫带着这个残疾的米非波设来吃饭，他们没有谈这个关于他瘸腿的事情，都没有人谈，他们都称赞米非波设，因为他们也爱这个男孩子。所以我们看到啊，像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第八节所教导我们的，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这是哥林多新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七八节所说的。所以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没有谈他残疾的事情，是他们所谈的啊，他们都谈到他们称赞这个米非波设，他们也爱这个啊瘸腿的米非波设。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大卫当然不可能让他起来行走，他也不会行神迹。如果今天你行得不好，也不曾讨神的喜悦，也许我们不能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这些罪人都可以转向耶稣基督。我们就记得在新约，主耶稣基督曾经把一个瘫子从屋顶下坠下来，瘫子把他医好了。耶稣对那个瘫子说，怎么说呢？说什么呢？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你起来行走啊！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九章二到五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四章一二节这样说：因此，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如果今天你走得不好，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求告主的帮助。耶稣基督今天也对我们听众朋友发出一个邀请，什么邀请呢？就是凡是残疾的人呐、啊，你可以来到我们救恩的桌子，来到救恩的桌上，主耶稣的救恩的桌上，主耶稣要啊喂养你，喂养我。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感谢神，主耶稣也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从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一到三节，撒母耳记下第十章一到三节。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上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细窥探要请赴这城吗？他们不信任大卫，认为大卫会攻击他们，大卫的善意被他们误解了。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这是一种羞辱，很难想象有比这样更大的羞辱啊！大卫臣仆的一个方法。有人认为，虽然大卫他本来是好意的，本来是要跟他们和睦的，但哈嫩却想挑起战争。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第六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他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南人和索巴的亚南人，步兵两万，与马加王的人一千，陀伯人一万两千。这个时候亚门人看见他们留下的臭名，就准备打仗的。他们花大钱从叙利亚雇佣兵，这在历代志上有记载，就是历代志上十九章六到七节有记载。接着我们看七到十节，七到十节，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雅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索巴与伯利河的亚南人、陀伯人并马加人另外旷野摆阵。约雅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 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战争非常有经验呢，约雅就把最佳的军力放在接近叙利亚佣兵和亚门人力量的中间，防止他们合在一起。接下来我们看十八、十九节，亚南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南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兵，又杀了亚南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服他们。于是亚南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在这里看见以色列人又打了一层胜仗，毫无疑问的，这是大卫成为那个时代一个最强大伟大的一个统治者。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下次再见。